好，听众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来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十八章哈，这是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第一节，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在这个撒母耳记。十八章这里，这个马索拉圣经和这个其实是一本，它的经文是不同的哈。其实一本呢没有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你会发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有很多经文，这个其实一本它有一些没有，它没有的这些主要是也是一些很重要的经文，主要是从背景方面去论述的哈。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十一章最后一节呢，扫罗去询问大卫的身世，然后大卫呢，告诉他他是耶西的儿子啊。然后在十七章结尾，就是五十八节的时候呢，大卫把自己的身世，把自己的家庭呢，都向扫罗去论述。我们通过十八章后面啊，大卫他说，我是卑微贫穷的人，我家是。是一个小家庭，不是什么有名望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大卫哈，尤其是他耶西这个家庭，在以色列当中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富有、非常出名的家庭啊。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在大卫啊，他说完自己的身世、说完自己的出身之后，有一个人，就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当他知道大卫的身世之后呢？他的心，圣经说与大卫是深相契合，看到没有哈？也要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拿丹，他本身也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我们去看到这个在前面，尤其是约拿丹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信心、勇敢。他表现出来那种对上帝的信靠，以及对以色列人的那种怜爱。我们可以看到约拿丹在撒母耳记当中，他跟他的父亲扫罗其实在信仰上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所以说这个这里这个深相契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同感异领，共同相信一位上帝，共同相信一位基督，两个人的信仰是一样的。而且在这里的时候，约拿丹当他知道大卫的这个贫寒的出身之后，他更加的感叹大卫确实是一个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兴起的人。扫罗没有看到这些哈，扫罗在扫罗眼中，弟兄姊妹就要注意哈，在扫罗眼中呢，大卫只是一个人才，但是在约拿丹眼中，大卫是上帝所拣选所施恩的一个大有恩赐的牧人，一个大有恩赐的仆人。这是约拿丹跟扫罗对大卫看法的不同啊。而且这个来看一下这个词哈，叫深，叫什么心相，心相契合啊，深相契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大家来看啊，这个词呢，表示结盟的意思啊，而且这个词在原文很有意思，它表示两个人阴谋背叛一个人，有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其实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你去看约拿丹跟他父亲的关系，在世人眼中约拿丹是一个背叛父亲的人，在世人眼中，尤其在中国人眼中，约拿丹大逆不道，但在上帝眼中，他是和神的仆人站在一起的人。这个心相契合在原文的意思，指的在心里和大卫在一起，在心里呢和大卫去结盟。我刚才说过，两个人是同感异领，在信仰上的领受是一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哈，约拿丹是扫罗最爱的儿子，扫罗决定让这个约拿丹继承他的王位。扫罗在后边的时候也骂约拿丹，说大卫不死，你的王位不稳，啊，扫罗是决心把王位给这个儿子。 但是约拿丹从来没有和扫罗身相契合，心相契合啊！你从那个上一次在战争当中他去吃蜜那个事情，你去看约拿丹的信仰跟扫罗是不一样。约拿丹很多时候啊，在血缘上跟扫罗是一家人，但是在心里边和扫罗是分开的。大家要知道为什么？因为约拿丹他看重的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家族利益。约拿丹是一个为了信仰，而不是一个为了好处，在今天来说去信耶稣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哈，我们甚至可以把约拿丹看成是大卫的一个同工，一个真正上在内心深处和大卫一同服侍、一同工作、一同战斗的人。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很多时候啊，如果与牧师同工，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啊，想去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叫心相契合。而且你这种心相契合，第一来自于同一位圣灵，第二呢要超越人际关系，第三呢最主要的是要超越利益之间的冲突。圣经也告诉我们，即便在两个家族有冲突的时候，甚至在两个家族当中甚至有人有仇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依然可以在基督里面同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在那个时代，约拿丹他是一个官二代，约拿丹拥有着国家当中非常大的权力，但是他拒绝跟他父亲站在一起，他宁可跟神的仆人站在一起。所以说弟兄姊妹，尤其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你看到更多的不是会众和牧者和真理站在一起，而是会众和个人利益站在一起。啊，这里呢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的反省。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啊，尤其作为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会众，当个人的家族利益、所谓的人情亲戚关系与圣经真理啊、与神的仆人所讲的道冲突的时候，实际上你可以像约拿丹一样，你走一条正直的路，上帝会祝福。而且呢接下来的时候圣经提到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这种关系，说约拿丹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大卫在约拿丹战死的 那一天，大卫说，我兄约拿丹，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非常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要看到约拿丹对大卫的爱超越亲情，也超越爱情，这是一种圣爱，这是一种弟兄之爱，这是一种在主里的爱啊！非常可惜，这个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六节，过去有一个同性恋跟我说，他说大卫和约拿丹是同性恋。你看他说了，你向我发的爱情非常奇妙，过于妇女的爱情，真是非常的混账。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去看啊，你去看圣经第二节，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你看扫罗哈，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十四章五十二节，所以说扫罗只要看到有能的人，就立马招募过来跟随他。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扫罗如此重视大卫，并不是因为大卫有恩赐，而是因为他觉得大卫可以用来巩固他的王位。而且接下来你看十八章下面经文的时候，一旦他觉得大卫威胁于他的王位的时候，他就不这么喜欢大卫了啊。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在扫罗被鬼附的那些日子，大卫去给他弹琴赶鬼，但大卫那时候还可以请假回去，但是到了十八章的时候，扫罗不许大卫再请假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就说扫罗看王位高过一切，甚至比自己被鬼附要医治这个事情看得更重要啊！扫罗真的是疯狂，你发现扫罗看权力甚至超越生命，这真是扫罗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扫罗为什么这样追着大卫，为什么这样去 要把他放到身边，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第三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我们来看这里哈，你要注意第一节和第三节有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圣经二次强调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什么性命。当圣经在这几节当中就把一句话反复说两遍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其实很多时候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一个仆人，一个传道人，当这个传道人是一个大有恩赐，大有讲到恩赐啊，大有恩赐的这样一个仆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可以看出来，很多人从心里认可，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跟随这个牧师。你需要注意哈，过去在几年当中，当我在啊和在这个三次教会和一些下属的聚会里面讲道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个传道人讲的是真的，但是他不会跟你结盟，他也不会爱你如同爱他自己的性命。你要明白哈，很多人有感动，但是很多人不一定把感动最终去做出来啊。而且弟兄姊妹，在整个撒母耳记上当中，有很多人跟大卫结盟，但是约拿丹与大卫结盟难度是最大的，因为他俩在利益上有着根本的冲突。你要明白，所以说约拿丹与大卫结盟，约拿丹爱大卫啊，如同自己的生命，这本身是神的大能，这本身是上帝在约拿丹心里所做的工作。约拿丹为什么会这么爱大卫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撒母耳说过，耶和华已经寻找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因为我们约拿丹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吗？他一定听过。所以说弟兄姊妹，约拿丹和扫罗虽然是父子，是一家人，但是约拿丹对待上帝的话语的，约拿丹和扫罗对待上帝的话语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扫罗知道上帝要废他的时候，他选择的不是悔改，不是让位，而是死撑。但是当约拿丹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人家很自然的顺从了上帝，不让做王不做就是了，不让干不干就是了，有更好的人就扶持更好的人。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你看到约拿丹他的信仰，而且这个结盟啊，在原文是立约的意思，更准确的说，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劈开啊。在旧约的时候，上帝与亚伯兰立约，把那个祭物劈开，什么意思呢？违约的人要遭受咒诅，死无葬身之地。也就是说约拿丹他不是说光心里想，他不是说光嘴上说说，他要发下重誓，他给大卫立了这样一个严重发誓的约。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一点，在第十八章当中，在整个撒母耳记当中啊，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啊蒙上帝恩待的人，因为他知道大卫一旦兴起来，他的父家必定衰弱，约拿丹也不可能继承王位。但是约拿丹他最终选择背叛了利益集团，背叛了他父亲那个旧的体制，选择与神的仆人结盟。这个结盟就是立约的意思。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啊，扫罗为这个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向约拿丹发怒啊，说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王位必站立不住。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二章啊，扫罗说我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啊，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成就如今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扫罗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事情，扫罗后来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大为光火，因为扫罗知道这个事情的意义非凡，这个事情就意味着他儿子，他觉得他儿子背叛他了，啊。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就是圣经强调的，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这里再次讲到圣经当中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一方面强调信，然后还强调什么？爱，信望爱嘛。但是很多时候你要明白什么叫爱，啊，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单的这种爱才叫爱，因为这爱里没有利益，这爱会损失利益，这爱会背叛自己的亲情，这爱会背叛已经可能得到的那种利益，甚至得罪自己的父亲。所以说这爱没有任何的功利和好处可以图，另外一方面这爱是圣洁的爱，这爱绝对不像那个同性恋说的大卫和约拿单是同性恋啊，超过妇女的爱情，那简直是混账。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的中国教会和西方的白左教会所强调的，哎呀哎呀哎呀，什么什么的，伊斯兰教难民也得爱，啊，教会里的搅屎棍子也得爱，要包容要爱，完全是在颠覆上帝的真理。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是圣洁的，约拿单对大卫的爱是超越感情、超越亲情、超越爱情的，出于上帝的爱。所以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你可以看到约拿单的这种爱，爱是不嫉妒啊，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约拿单就是这样，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他爹那些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并且对大卫做王这件事情充满了盼望。所以说约拿单的爱里边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上帝话语和真理的顺服。要明白，上帝废了他的父亲，要把国位赐给大卫，约拿单考虑的不是上帝这个事做的对不对的问题，约拿单考虑的是我如何顺服上帝的话语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耶稣也强调律法中最大的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信心。另外一个是爱人如己，爱什么样的人呢？爱大卫这样的人，爱这样的牧者，爱这样的传道，爱这样的仆人，爱那些为真理为福音奋战的那些弟兄啊。另外一方面，弟兄们，圣经说爱人如己。另外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爱的对象，约拿单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这样一个牧人，支持了这样教会的施工啊。第四节，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约拿单立约，然后约拿单立完约之后发了誓之后，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举动，他脱下了自己的什么外袍。这个外袍在原文呢指的是比较高级的外衣啊，有时候指王的袍子，有时候指祭司袍，有些文献说这是太子的衣服，这表示什么？让位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继承人，但是因着上帝的旨意，我把这个王位怎么样让给你了。你能够看出其中的震撼性吗？弟兄们，约拿单明白上帝已经把以色列和扫罗家交在大卫手里了啊，与其到时候让上帝把你打下来，不如早点顺服，将来还能得福。而且你看后边原文是这样说的，还有他的这个战衣，甚至他的刀，甚至他的弓，甚至他的腰带，他把这些战士穿的衣服还有他的兵器都给了大卫。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叫什么意思吗？这表示向另外一位王完全臣服，表示归顺， 那只有在战场上打败仗了，那个打败那方的国王要趴下来把衣服给人家，然后把刀啊战衣啊什么全都献上，表示什么？表示我今天归顺了。弟兄们，约拿单做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是让人完全不可理解的，这扫罗听见一定是火冒三丈，气得要死，在今天中国人更不可能理解，但是我们可以靠着这些理解。只要你顺服真理，约拿单知道上帝爱谁，约拿单知道谁是上帝的仆人，约拿单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的典范。第五节，扫罗无论差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百姓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我们来看，大家注意一个词哈，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怎么样，做事精明。这个翻译不好，我们注意哈，因为这个做事精明啊，这中国有太多人做事精明，但是不一定干的是好事。在这国度当中，有的人精得跟猴一样，到处巴结，到处舔，人称做事精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事精明。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指的是有智慧的意思，它真正的含义指的是一个人他里面有上帝的真理。你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原文不是说他做事精明，而是说他有上帝那来的智慧，无论他面临怎样的局势，无论人怎样陷害他，他都能靠着上帝的智慧胜过这个世界啊。扫罗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那种恩赐，大卫的那种言论，使得他在众百姓和扫罗的大臣当中有了极大的影响。原文的意思是在百姓和扫罗的臣仆当中，在他们眼中看为美啊。第六节啊，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我们需要注意哈，撒母耳记上的17:55一直到18:1-6的上半部分，就是这个同众人回来的时候，这个哈没有出现在其实是译本当中啊，这一段是比较特殊的经文。我们来看，就是从这个55节这里看到吗，然后往下，哎，到第一节啊，这里再往下，一直到这个同众人回来的时候，这是一部分啊，我后面会讲它的具体时间段。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哈，当大卫打死了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啊，甚至说以色列的妇女从城里出来，然后呢歌唱跳舞啊，打鼓来去欢迎。我问一下，欢迎的是谁呀？谁呀？扫罗王。而且这里用的这些乐器，你去看这个，就这个出世纪的11:34和出埃及记的15:20，主要指的是在一场大胜利之后一种欢庆胜利。而且啊，英子们你要注意一点，这些妇女没有不尊重扫罗的意思，也没有想着把扫罗废了让大卫做王的意思，有没有？没有。这些妇女们，圣经说的很清楚，人家是来迎接扫罗的，但你扫罗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眼？第七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我们来看这里哈，其实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平常， 诗篇里面经常有这种排比句啊，比方说那谁谁谁上次千千，那谁谁上次万万。其实呢，有的时候不是说前面这个比后边这个小，或者后边这个比前面的大，这就是一种以色列那个西部联盟那个诗歌的一种形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扫罗，他就把这些话听的就是说非常的难听啊。另外一个，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原文是这样说的：扫罗杀死他的千千，大卫杀死他的万万。你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扫罗杀死的那千千实际上是上帝交在他手里的那千千，大卫杀死的那万万是上帝已经放在他手里的万万。也就换而言之，无论是扫罗杀死千千还是大卫杀死万万，都不是两个人能力的大小，都是上帝的恩赐。你为什么要在这其中做文章呢？恩赐有大小，这个很正常，但是你毕竟蒙了上帝的恩典，你为什么要计较这样的事情？上帝给他千千，给他万万，难道你还要去管吗？而且你的所作所为实际上证明你不配得这千千啊。从另外一个层面，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妇女无意的一句话，事实上也向我们透露出来，就是大卫所率领的这场战争啊，超过以前扫罗所率领的所有的战争。因为你发现扫罗很多时候他用了很多人的东西，他甚至在有一次征战的时候，本来是该追仇敌的时候，他让大家进食啊，他折腾了以色列人。但大卫没有干这些事情，大卫让百姓乘胜追击，直打到敌人的城内。另外一方面呢，事实上妇女也看出了啊，大卫得到了比扫罗更大的恩赐，大卫的得胜比扫罗更大。其实这里这句话没有任何贬低扫罗的意思，妇女们只是在强调上帝越来越爱以色列，在以色列当中拯救越来越大啊！借着扫罗杀死千千，借着大卫杀死万万，这完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第八节，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这个发怒是燃烧的意思，就说扫罗极其的这个怒火中烧啊。创世纪四章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脸色。扫罗开始给魔鬼留地步了，而且圣经说这话在他眼中看为恶。事实上弟兄姊妹，妇女的那些话完全是从神那里来的，只是说了一个事实，只是表示一种高兴而已啊。将万万归大卫，将千千归我，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实际上这千千和万万都是神赐的，都是为了突出借着人的手拯救以色列人，而不是强调个人的战绩。所以说扫罗喜欢给自己立纪念碑啊，著书立传，他当然不喜欢这种事情。在历史上竟然有一个人比他伟大，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扫罗红眼了，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主人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眼了吗？后边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相，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说扫罗自始到终到他死，他在乎的是什么？王位、权力、地位、名声、人的荣耀。但是呢，他始终不肯，就是说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已经决定把王位从他夺过来赐给大卫了。第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我们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从这日起扫罗就开始注视大卫，就开始监视他了，就开始盯上他了，从这一天起。第十节，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 马索拉经文比七十一本多出了十节和十一节啊，大家注意一下就行。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人什么时候容易被鬼附啊？实际上在上一章当中，甚至说从神那来的恶魔降在扫罗身上，那时候只是用了一个降在扫罗身上，但这里说什么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一个人魔鬼会大大的降在他身上？就那个人对权力、名声、荣耀极度迷恋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他对别人的嫉妒已经深入骨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魔鬼入侵的最佳时机。弟兄姊妹，一般来说，无论在教会当中还是教会外头，在世界上所有被魔鬼大大附身的人，无外乎就是那些迷恋权力、名利啊、荣耀的人。所以说即使在以色列，即使在教会，你会发现有人也会在教会当中追求名利，其结果就是被魔鬼大大的附身，非常非常的恐怖啊。往上看，其实呢，当一个人嫉妒的时候，在创世纪四章六节和七节当中，上帝提醒该隐，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眼色，你为什么嫉妒人呢？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个大大降临啊，这个大大降临呢，跟这个撒母耳记十六章十三节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原本是一个词。人可以大大的被圣灵感动，也可以大大的被魔鬼附身。这个大大在原文意思就是畅通无阻的意思。大卫呢，大大的被圣灵充满，神的旨意在里面畅通无阻。扫罗大大的被魔鬼充满，魔鬼的旨意在他里面畅通无阻。说他就在他那屋子里边胡言乱语。弟兄姊妹，当一个人被嫉妒附身的时候，当一个人被名利钻透了他的心的时候，他就开在教会里面胡说八道，而他说的话你就觉得奇葩，你就觉得怎么可能说出这种的话来。这个胡言乱语原本是说预言的意思，有的人奉神的名说预言，有的人啊被鬼附身之后开始胡说八道。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扫罗身上巨大的变化。扫罗从前是圣灵同在，上帝也曾大大的感动他。约阿丹在二章十三节说，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但是你会发现，自从扫罗迷上了权力、荣耀、名利的时候，他的前半部分的人生和他后半部分的人生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扫罗失去了恩赐，失去了圣灵的同在，不再能说出感动人的话，在那里胡说八道啊。下面说大卫照常用他的手弹琴，这个照常在原文是一天又一天啊，或者说像从前那些日子。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两种人，两种不同的命运，两种不同的结局啊。大卫是不断的有恩赐，更大的有恩赐，甚至恩赐大的人都认不出他来。但扫罗是恩赐不断的减少，最后圣灵彻底离开他，然后魔鬼来了，甚至大大的充斥他的里面。所以说当扫罗被鬼附的时候，大卫呢却在日以夜继的继续自己的服侍，有从圣灵那来的能力为扫罗赶鬼。但是这一次说扫罗手里握着枪，弟兄姊妹注意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举动。从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十节开始，你再一直看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六节，圣经说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柳丝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左右。你看到没有，扫罗 扫罗哈，自从这一天开始，他已经失去了平安。甚至到撒母耳记二十二章六节的时候，他住在他家乡，然后他周围全是兵，千军万马，他依然手里拿着一根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怕人杀他。所以说，自从他失去平安、失去神的灵、失去的真理，要杀大卫的时候，他就开始手里拿着一杆枪。你见过有这种王吗？在王宫里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杆枪，这不有病吗？因为他觉得总有人想害他啊，所以说他疯狂了，他不再有平安，因为他失去了圣灵，失去了上帝的真理。十一节，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在创世纪四章八节当中，该隐发热病的时候就起来把亚伯杀了。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当中，当扫罗发热病的时候，他要把大卫捅死。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把枪这个猛然一掷，什么意思呢？就像那扔标枪的一样，对准了大卫，趁大卫不注意的时候来个突然袭击，一下把这个标枪扔出去了。你注意哈，中文说心里说，原文不是，原文是说直接说，没说心里说。上面说开始胡言乱语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说我要把大卫击杀在墙上啊。在那个时代哈，你去看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十节，人杀了仇敌之后会把仇敌钉在墙上表示羞辱。实际上这个声音啊从扫罗发出，但是由他里面的邪灵发出的。这个邪灵是大卫的仇敌，因为大卫要把他赶出来，所以说扫罗他就附身在扫罗身上，让扫罗去杀死这一个为他赶鬼的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被魔鬼附身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疯狂的痴迷于名利地位，甚至在教会当中。另外一方面，被鬼附身的人有个特点，谁来解放他，他就要杀了谁。你今天在这边土地上，你给人把事实讲明白了，他就恨你啊。你给三次教会的人讲真理，他一定恨你。大卫转开啊，躲避他两次。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啊，大卫没有精力去防扫罗，大卫在那弹琴呢啊，扫罗连扔了两次标枪啊，大卫都躲开了，这绝对是上帝的恩典。十二节，扫罗惧怕大卫，因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用怎么哎？扫罗为什么害怕？扫罗为什么害怕？大卫是来救他的，大卫又不杀他，扫罗为什么害怕？因为扫罗发现上帝离开他了，与大卫同在。扫罗发现他即使用尽全力啊，用卑鄙的手段偷袭也杀不了大卫，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扫罗发现大卫处处显出神的恩赐，而他自己只能胡言乱语，所以他一方面感叹上帝离开他，一方面更加的害怕大卫，更加的痛恨大卫，因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以色列人不再会拥戴他。他明白，当大卫越来越有恩赐的时候，他越来越被鬼附的时候，以色列人会抛弃他。所以说，扫罗接下来的人生是天天害怕的人生，是苦苦挣扎的人生。十三节，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我们注意十三节哈，十三节和十八章第五节在时间上是平行的，大家明白吗？你去看哈，第五节说，扫罗无论差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胜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实际上第五节已经在用概括的方式讲到啊，这个扫罗要刺杀大卫没有成功的时候，他就把大卫拆出去，你看到吗？第五节和这个十三节在时间上是平行的，第五节是起一个头，实际上第五节就开始对 后边这个大卫的工作得做一个总结啊。所以说接下来扫罗他怎么样呢？他使大卫离开自己，原本多么热诚，让大卫都不能回家，就非要按到自己身边。现在扫罗让大卫离开这个皇宫，离开这个政治中心，不让大卫在扫罗的臣仆当中有影响力，要淡化扫罗的这个淡化大卫的影响力，然后立他做千夫长，甚至说大卫就在百姓面前出入，大卫开始到战场上开始与百姓接触。但你会发现扫罗这么做的结果是大卫在百姓当中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十四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无事精明的意思，就是在原文就是有智慧的意思。在这里开始说为什么大卫做事有智慧，因为上帝与他同在，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说十八章十四节是对十八章第五节的一个解释。十五节，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啊，这个精明我说过是非常有智慧的意思啊。这是本章第二次提到扫罗怕他，你看到没有哈？哦，应该是第三次了，不对，是第二次。十八章十二节也提到啊，怕他。也就是说，这个扫罗越来越感觉到哈，他跟大卫的不同，他是被鬼附越来越严重，大卫是神的恩赐，圣灵充满，越来越明显，啊。所以说，大卫呢有上帝的恩赐，有从神来的智慧，但是扫罗是玩弄权术，玩弄政治手段，一个在阳光之下，一个在阴沟里啊，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我再说一遍，扫罗害怕。担心自己的王位。十六节，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我们来看啊，扫罗本来立大卫为这个千夫长，让他领百姓出入，是为了让这个大卫的影响在以色列中降低，但是这么一做反而使得大卫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卫在以色列和犹大这个众人当中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它其实在以色列中分成两部分，后来分成两个国度，它指的是这个犹大支派以及另外的十一个支派啊。我们来看，以色列人非常爱大卫啊。十一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好，我们来看这里，我们来看原文这样说的。扫罗对大卫说，看哪，我的大女儿米拉，注意哈，有个看哪，这叫什么？这叫美人计。说大卫，你看我闺女多漂亮，啊，呵呵，这招都用上了。我们会让扫罗哈为了他的权利，连他的大女儿都可以当做筹码。我把她给你为妻，啊，通过这个跟王结亲的方式来吸引大卫。后边有条件了，只要你为我奋勇，就是你得给我卖命的意思。但是还不能说你给我卖命，为耶和华征战。不是给我卖命，给我卖命等于给上帝卖命，这叫什么？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后边道出了本质。扫罗说，我不好用我的手害他，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弟兄们，扫罗从被鬼附之后已经成为了玩弄这个政治的高手啊！今天呢，这个有人在教会当中也玩弄这个政治手段，可以就是说，因为直接杀大卫吧，在政治上引起大家的恐慌，但是可以以上帝的名义来说谎，做假见证陷害人啊，这是扫罗所做的。十八节，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注意大卫这几句话。第一个，我是谁，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不算什么，我只不过蒙受了上帝的恩典。首先，一个基督徒正确的认识自己是谁，是蒙恩的人。第二哈，原文这么说的：我的生命，我的富家，在以色列中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正确认识自己的家族跟以色列跟教会之间的一种对比。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不能把自己置，不能把自己，也不能把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自己家的利益置于神的教会之上。任何人不能在教会当中把自己和自己的家，甚至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戚置于整个教会的利益之上，这是不可以的。或者说，岂能成为王的女婿呢？就是说，大卫并不追求这些，大卫并不追求进入这个统治阶级成为一个特权，也不想和扫罗攀亲戚。大家明白哈？事实上，在前面几章的时候，当大卫被邀请为扫罗赶鬼的时候，大卫每次赶完鬼，人家回去牧羊去，人家并没有说决心要巴结成为一个上层人士。但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有一种痴心妄想，他想借着信主在世上谋求好处，他甚至想啊，去巴结一个有名的牧师，或是一间大的教会，然后呢，在其中得一些特权，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他这句话分成三部分，大体有这样一个意思：第一个是我是谁，我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第二个，当问到我是谁，我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我家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从属的关系。任何人，任何的家庭，他不能凌驾于教会之上。第三个呢，就代表着我们基督徒该追求什么，或者说我在教会该追求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该在教会追求名利，你世上你都不该追求名利，到教会更不该追求名利。啊，十九节，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和拉人亚德列为妻。原文说时候到了，也就意味着大卫确实为扫罗征战了，为扫罗拼命了。当然，大卫是为上帝征战，大卫的心是向着上帝。大卫做了这些事情，满足了条件的时候，扫罗把他女儿嫁给了别人，啊，妄称完神的名，发了誓言，最后不守诺言。而且弟兄姊妹，扫罗他做这个事情可恶的，你要去注意哈。说他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了这个米和拉人亚德列，我们来看哈，这个米的拉人亚德列是谁呀？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哈，大家去看撒母耳记下21章。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啊。原来是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中所生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和犹大人大发热心要杀灭他们。大卫王招了他们来，为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这个基遍人说啊，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所拣选的扫罗的基比亚。后来有谁被交出去了呢？扫罗的两个儿子，还有这个米和拉人巴西莱的五个儿子，就是这个米甲的姐姐米拉跟扫罗这个政治女婿所生的五个儿子。最后这五个儿子和扫罗的两个儿子一同被杀，被挂在山上。所以说弟兄姊妹，扫罗后来找的这个女婿啊，在政治上跟扫罗是同心的，而且在作恶方面跟扫罗同心的。上帝已经把基遍人拣选列为自己的子民，你凭什么要杀他们？所以说这个女婿实际上和扫罗是一同作恶的， 扫罗最后把女儿给了这样一个人，最终他女儿和这个人生的五个儿子也被杀死。所以说扫罗他不单害自己，他把他女儿也害了，甚至把他女儿的后代也给害了。扫罗做这事真是遭到了咒诅。二节，扫罗的次子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我们来看看，我发现扫罗什么都知道，连他闺女暗恋谁喜欢谁他都知道。为什么？估计他闺女的那什么女仆人呀，那伺候他的丫鬟，平常听他闺女说话，说我喜欢大卫啊，然后这丫鬟哦，接着就偷偷的跑到扫罗那报信了。你发现扫罗这个人呀，连他女儿都监听，这人非常的可怕。这个玩弄政治的人啊，谁都不信任，谁都可以牺牲，甚至他的骨肉都可以为他的政治去牺牲。注意这样，有人告诉扫罗这事儿在他的眼中啊，就看为喜欢。我们来看这事儿什么意思。这个原文啊，这个喜悦是一个什么词呢？指的是平坦的道路。你可能不太懂哈，就是说扫罗知道了他女儿喜欢大卫这个事儿呢，在扫罗眼中啊，就成了一个机会，成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什么通向胜利的道路？就借这个事儿可以把大卫杀了。你看扫罗真是，扫罗可以，他把任何的事情都看到机会啊，甚至把他女儿的爱情也看作一个机会。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今日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这没有心里说哈，原文说扫罗说啊，说我把他给大卫做他的网罗，你见过这样的介绍对象吗？我把自己亲生的闺女介绍给一个男的，然后是为了害那个男的，把闺女当成一个诱饵。他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阴谋，甚至可以牺牲他的女儿。扫罗在这时候已经毫无人性了，已经是完全的被鬼附了。就是外邦的恶人也不会这么做。我跟你说，如果一个人他在教会里他成了这种人，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亲戚，牺牲自己亲朋好友的灵魂来完成对别人的陷害啊，好让非利士人的手害他。他不惜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寡妇啊。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多么的无耻。就是说上次你没逮着机会，这次我再给你个机会啊。二十二节，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喜欢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你看这个扫罗怎么做哈，他不直接给大卫说啊，他要他的臣仆出去散播他的话。他说你们也别明说，你们暗暗的去告诉大卫。你看他发动这个媒体攻势啊，发动这个移导舆论。注意这个暗暗，这个暗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秘密见不得人的意思。说什么呢？看哪，王喜爱你。他在说谎啊，弟兄姊妹，他喜爱大卫吗？不喜爱。说王的臣仆也喜爱你，现在你就做王的女婿吧。但他就不告诉大卫米甲喜欢你，他最重要的就不告诉人家啊。二十三节，扫罗的臣仆就照着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我们来看啊，我们发现扫罗的臣仆也变得跟扫罗一样的猥琐，说话绕来绕去，说话不说人话，说话偷着摸着说，就不肯当面说啊。有什么样的教会领袖就有什么样的会众。说在你们眼中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又卑微的人。 大卫再次强调自己的卑微，并且大卫决定守住自己的本位，他不想被人吹捧，也不想借助政治婚姻，也不想跟这个国王攀上亲戚，这都不是大卫追求的。24节，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啊，你看这个扫罗已经建起了这一种全民的监控啊，一方面派人去说谎，一方面派人去偷听别人说什么，来回传话。扫罗说啊，25节，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手里啊，你看扫罗的话哈，说你们要这么说，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就说不需要钱，你没钱不要紧，我让你做女婿不是看中你的钱，但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虽然不要钱但是要命。注意哈，好在王的身上报仇。弟兄姊妹，这非利士人有这么好杀吗？扫罗明白非利士人不那么好杀的，而且嘛，你看扫罗他非常邪恶在哪里，当提到羊皮的时候，当提到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的时候，他打的是信仰的旗号，就是说我跟你要这些并不是说什么私人利益，我是为了以色列，为了上帝的国度，为了在上帝子民仇敌的身上报仇啊，说在信仰上慷慨激昂，但其实呢是要陷害，让大卫呢陷到非利士人手里。26节，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喜欢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哈，大卫就喜欢做王的女婿，这个喜欢啊，跟前边那个就是说扫罗知道他女儿爱大卫啊，扫罗就喜欢这个事，这是一个词，就是平坦的道路的意思，你注意到没有哈？在扫罗眼中啊，他女儿喜爱大卫这个事情可以成为他害扫罗的一个机会，但在大卫眼中，做王的女婿，就是说借着做王的女婿还可以去杀仇敌，大卫非常喜欢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大卫喜欢的不是说攀上一枚亲戚，大卫喜欢的是在未受割礼的仇敌上为以色列人报仇。大卫最终答应这门亲事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名利，不是因为想做高官，大卫是为了以色列，为了信仰而征战。在大卫的眼中，如果让他就今天的话来说，如果让我为了好处信耶稣来一个教会我不去，但如果为了让我寻求真理得到永生，他可以去征战，他可以为了信仰的缘故去娶扫罗的女儿。所以说弟兄姊妹，大卫答应做扫罗的女婿，事实上与爱情都没有关系，只是为了信仰，你要明白哈，只是为了信仰。因为大卫也不知道这个米甲到底喜不喜欢他啊，大卫不知道。说期限还没有到，你会发现扫罗做这个事情他实际上设计的很深，他给了一个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还给了期限啊，这个期限一定是非常短的。27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我们惊喜的发现，在27节当中，大卫在以色列已经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去干如此危险的事情竟然有很多的人愿意跟着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大卫有神同在，我跟着大卫一定能赢。所以说很多人与大卫一样有信心参与了这场战斗。我们来看，因为与神同在的战争是不会输的，他击杀了200个非利士人，在上帝的恩待之下得到了双倍的果效，胜过了阴谋，胜过了人的诡计，把他们的包皮足数带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大卫实现了为信仰而征战的这样一种诺言，他为了信仰 完成了这个任务啊，然后做了王的女婿。后边的扫罗就把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弟兄们，扫罗不是情愿的。你看二十八节，你看这个他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甚怕他。扫罗其实他已经无法再食言了，因为他话都放出去了，说哎，你们给扫罗说啊，说王喜悦你，要你做女婿啊，王不要聘你，只要一百个非利士人的羊皮。现在大卫全做到了，如果他再反悔，他一定会啊遭到就是说失去他的王位。所以说扫罗呢，他害大卫给自己下了一个套，但他最终把自己套进去了。二十八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啊，我来看这里哈，这里二十八节，你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扫罗他是看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听好了没有哈？是既看见又知道，而且他也听见了。实际上，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扫罗明明的看见了大卫的恩赐，明明的知道了上帝与大卫同在。他甚至看到连他的女儿都支持大卫，所以说扫罗犯罪是故意敌对神。你能想象看见一个人明明的与神同在，但是故意去捣乱？看见一个牧师，看见一个教会，上帝与这个教会同在，与这个牧师同在，但是故意捣乱，这就是扫罗的行为啊。二十九节，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我们来看，我们看二十九节会发现哈，在整个十八章当中有三次提到扫罗怕大卫，十二节有一次，十五节有一次，二十九节有一次，就证明扫罗是越来越怕。而且这个常做大卫的仇敌，原本的意思是扫罗在他全部的人生当中，在他所有的日子都做大卫的仇敌。所以说从十八章开始，你会发现扫罗的一生不是给非利士人干，是给大卫干，是给大卫对着干。神跟谁同在，他就跟谁对着干。这个人的人生已经成了悲剧。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到了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大卫也是用来预表耶稣的。从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又亲耳听到耶稣讲道，也看到神与耶稣同在，耶稣就是神。但是耶稣越是做上帝的工作，那些假冒伪善人越恨耶稣，越怕耶稣，那些人一生与耶稣作对啊。三十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扫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哈，说大卫在什么时候显出上帝的同在，显出他的恩赐呢？当非利士人的首领出征的时候，非利士人有五个城邦，五个首领，每当这些重头戏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让大卫显出那种超乎常人的智慧，超乎常人的恩赐。也就是说，上帝刻意的让大卫不单在以色列当中是让人注目，在外邦人中，在非利士这首领当中也被人尊重。这是上帝的工作。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大卫是预表基督的，也就意味着甚至说基督的名，耶和华的名，在外邦，在全地被人尊为正，被人尊为圣，被尊为大啊！神的名传到地极。后边说大卫比扫罗所有的仆人更有智慧啊，这个更有智慧呢，就是前面那个做事精明啊，原文是一个词。也要说大卫在这些重大的战争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影响力，所表现出来的恩赐、信心和胆量，远远超过扫罗所有的臣仆。注意后边哈，来弟兄打一下这里，翻到最后，拖下来一下这里。 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看到这句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原文，不是说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名字极其宝贵。知道什么意思吗？谁的名字极其宝贵？弟兄姊妹，这句话是用来预表基督的，他的名字极其宝贵。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大卫的名字成了得胜的代名词。啊，大卫的名字成了拯救的代名词。因为大卫是，就是大卫什么意思？大卫的意思就是说特别蒙受爱的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他预表耶稣基督是上帝特殊钟爱的一个儿子，是所有的儿子当中他独生的特殊的他所爱的一个儿子。而且在这里强调他的名字是极其珍贵的，耶稣基督的名是极其宝贵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其实这最后一节表面在说大卫的名字在外邦人在以色列当中被人视为宝贵，他其实所说的是在预表着，实际上到新约的时候，直到今天，耶稣基督的名是宝贵的名字。除了他的名，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当中，你能够看到对耶稣的预表。大卫在扫罗的这种阴谋和迫害当中渐渐兴起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在文士法利赛人在犹太教的这种阴谋和围剿当中，耶稣逐渐的扩大，耶稣的名逐渐传遍了四方，传到了地极。所以说你看到大卫的他这个上帝兴起来的过程，实际上跟新约的圣经当中上帝把耶稣兴起来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说有很多人害他，有很多人嫉妒他，有很多人要杀死他，但耶稣他的名却逐渐的壮大，直到地极。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保守我们，愿你祝福我们，兴旺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